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木须。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文字来自于英国 DK 出版社电影百科，很开心在这里遇见你。东京物语，1953年，我们回家吧。这个地方注定只属于年轻一代，来自于周吉《东京故事》。影视回眸，内型剧情，导演小津安二能，编剧野田高吾、小津安二能，主演立志仲、东山千荣子、山聪村、山宅邦子。映前1949年，小津安二能执导后牙指导生涯后期的首部杰作《晚春》是部典型的庶民剧，本片讲述了战后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。1951年，《麦秋》一篇延续了小津对日本家庭的关注。映后1959年，小津《浮草》一篇讲述一众歌舞伎演员来到一座海滨小城，剧团男主演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。军国主义在日本发展到极致后，终于在二战中遭遇了毁灭性打击，而《东京物语》诞生于此后的10年。片中可以感受到战争余波给人们带来的影响，但与其他众多讲述日本战后时期的影片不同的是，小津安二郎的这部作品从始至终都波澜不惊。影片主角们从容的生活最后以一场平静的悲剧结尾，这样的结局也正反映了当时战后日本的冷静反思。影片描述了处于大变革时期的日本，但本片故事所讲述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关系却引发了全球观众的共鸣。正如片名暗示，《东京物语》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影片围绕着一个家庭的内部关系，更像是众多生活片段精心串联的合集，而非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情电影。周吉、立仲志士和登美、东山千荣子氏这两位夫妇育有四个孩子，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未嫁女儿金子、川香金子氏，在大阪工作的小儿子静三、大阪智囊氏，在东京当医生和妻子及两个儿子共同生活的儿子信一、山村聪氏，同样住在东京开美容院的凡、山树村子氏，夫妇俩的第五个孩子三儿子在二战中去世。一次旅程，周吉和登美决定去东京看望儿女，见见此前从未见过的孙子，随即踏上了火车，前往这个喧闹的大都市。尽管夫妇二人一直谦让有礼、积极乐观，但观众仍能感觉到二老对子女对待自己时所透露出的失望。没有一个孩子从繁忙日程中抽出时间陪伴父母。事实上，似乎只有儿媳、已成寡妇的继子、原结子氏在关心他们。后来信一为了将夫妇俩住的房间腾出来用于商务会谈，便把二老送去一家滨海温泉。 静态的观察者。小金用他标志性的拍摄风格讲述这段有趣却又悲伤的漫长旅程。通过固定的低机位，摄影机以一个端坐在榻榻米上的人物视觉角度进行拍摄，片中人物来来去去，不断走入走出画面，这一切都被小金尽收眼中，犹如一个固定于所有场景沉默而又隐形的观察者。机位设置遵循传统，正如故事本身一样，记录着家庭生活的变化和传统文化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变迁。几天后，周吉对妻子说，我们回家吧。好的，登美答道。简单的两句话道出了夫妇二人共同的共识，他们接受作为父母的自己如今已成儿女累赘的现实，偶尔的交流是两人的相处方式，简单几句包含了万语千言。这也正是小金电影讲述故事的方式，转瞬一世间，意义万千。夫妻俩穿着浴袍坐在防波堤上，登美起身时突然感觉一阵眩晕，是我没睡好，她向关切的丈夫解释道，但周琦的表情却透露了她的真实想法，她的时日不多了。几天后登美去世，这次轮到儿女们踏上回家的旅程。小金安二郎导演，常被称作为最具日本风格的电影人，他也是日本战后崭露头角的伟大导演中最为平时近人的一位，随性的风格为他赢得极简派艺术家的名声。他的电影作品充满了对于人类生活的细致描述。1927年至1962年间，小金执导了超过50部长篇电影，这些作品的关注点都落在了现代家庭生活的变迁。他的《继子三部曲》均由袁洁子扮演继子一角，《东京物语》则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。小金安二郎导演主要作品：1949年《晚春》，1951年《麦秋》，1953年《东京物语》。同类推荐，户田家兄妹1941年，父亲在世时1942年，茶泡饭之味1952年，东京暮色1957年，彼岸花1958年，早安1959年，小早川之家之秋1961年。今天我们所分享的 DK 电影百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很开心在这里遇见你，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木须会，让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